很简单的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。
我是辽宁省沈阳市人，我1996年因为身体不好，患有心脏病，神经衰弱，心肌缺血，那时候我一宿就睡2个小时觉，整天都是浑身无力，身体非常疲劳，老想躺着，就是有那个想干什么都干不了，身体极度的虚弱。救心丸，每天都，带在身上，晚上搁枕头底下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就这样，我经人介绍学了法轮功，学了法轮功之后呢，没有几天，神奇般的全好了。当时，我就觉得这个功法太神奇了。我在看转法轮那本书，确实跟别的书不一样，越看越爱看，所以呢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学了法轮功，而且呢，我觉得这么好的功法，我能学到这么好的功法，我要一定要学到底。
我们知道，从1999年4月25日开始啊，中国大陆就开始打压法轮功。那您也曾经因为坚持修炼啊，然后被送到不同的劳教所，你一共进出了几次劳教所？你能回忆一下吗？
我走了6家教养院。就因为上北京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关了我11个地方，
11个地方，
被抓7次，
在这7次中间送到11个地方，是不是？
是。
那你能不能比较回忆一下，就说他们怎么样对你采取不人道的待遇？
是啊，我也很想，把这些，告诉那个大家，因为，我就是觉得我太冤枉了，因为我觉得法轮功也非常的冤枉，就是做好人为什么受这样的镇压？我呢，学了法轮功，只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被抓七次，我在北京，因为上访，就是1999年7月22日，我去了北京。
上访是你们的权利嘛，是不是？
是啊，我作为一个公民，我有这个权利和义务。我到北京之后呢，哈，就是准备上访，但是北京信访办的那个部门。他接待我们法轮功的不是工作人员，而是警察和警车。我们好多大法弟子到那都被抓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因为上访7次被抓，所以我被抓之后呢，给我送到沈阳市行政拘留所判我1个月。在那里，因为我们集体练功。集体挨电棍，
电棍
是张管教拿电棍就由我们电工电了我们半宿，完事之后呢，让我们进屋面壁，给我们戴上手扣子，我那个手腕子都勒，手扣勒进1厘米深，流着血，电棍没有电了，他们就用那个，就用那个小型电锯电我们，一头，像手扣子似的卡在手脖上，一头像夹子似的就夹在手背上，让我们上下的摆动。我一边摆动还一边问我们练不练了，我们都说练，所以他们也拿什么没有办法，本来到期应该放我们回家。可是他们不放，继续关押。我被送到沈阳市，沈河区，610，洗脑班。我在那里待了3个半月，将近4个月。
3个半月。
在那里头，主要是受精神的折磨。他们逼迫我们看电视，逼迫我们学习那些攻击法轮大法的文章，而且让逼我们写保证。让我们交5000块钱，保证金才放我们回家。各个部门， 轮番那个让我放弃修炼，让我就是写保证，还比我的家人来那个让我写保证。我在那里头那个待了3个半月，后来给我送到那个沈阳市龙山教养院。搁龙山教养院，也是比我们看电视、看《攻击大法》的文章、那个节目和录音、听录音，在那里头也是受废人的待遇，他们随时随地，那个就把我们集中在一个屋里头，把衣服扒了，搜我们的身，而且不让我们练功，那个。我们失去自由，在里头待了1个半月，后来，就是那个由家属，由我的爱人交了，3000块钱保证金，他替我写了保证，所以才放我回家。
保证是写什么东西呢？
不上北京，
嗯。
他们不让我们上北京上访。就这样回家之后，他们还不放过我，经常去骚扰我。由那个派出所、分局、街道办事处，那个不让我过正常生活，就是老到我的摊位那块儿，去开着警车。
您的摊位是指什么？您在做生意还是
坐在和我爱人一起做生意啊？
然后他就常常去骚扰你们。
是啊，让我放弃修炼。
可是你已经写了，你爱人已经帮你写了保证说不上北京，
是，
那您还是继续的修炼法轮功，所以他们就继续的骚扰你。
对，
嗯哼。
他们对我们太不公平了，我们都是好人，我们没做什么，但是他们对我们那个比犯人还坏，也用电棍电我们，经常用电棍电我们。
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？
后来有一天早晨，那个爱人急忙上摊位上去找我，说的分局上我们家要抓我，还告诉邻居那个要报告，见了我就报告，让我晚上不要回家住了，而且让我马上就走，很怕马上就来抓我。我无处可去，所以我又上了北京信访办去上访。
那这次又被抓了，
到北京信访办，永定门1号马路边上停10多辆警车，胡同口20多名便衣警察，就这样，我还没走到信访办的大门口，就搁胡同口刚进去就被那个辽宁的公安拽上警车，
那这次他把你送到哪里？
送到龙山教养院。
嗯。
到龙山教养院之后，晚上，让我从6、7点钟，叫出10多个人，一直撅，就是手朝地那么撅着，撅到后半夜3点多钟才让我们睡觉。
那你怎么支撑得了？
没有办法呀，要不然就放弃修炼，要不然就是撅着。那我只好选择撅。
那除了他这样子，不公平的对待你们，你们还有采取什么样的手段？
他们对我们太不公平了。我们都是好人，我们没做什么。但是他们比对我们那个比犯人还坏，用电棍电我们，经常用电棍电我们。那个就是我去了之后，第二天下午，他们那个院里头。电了我们法轮功学员，让我们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，电了一下午，让他们放弃修炼，一声一声的惨叫， 七中电中医学院辽宁中医学院的两个学生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还电了一个14岁的小女孩叫韩天子，电了那个韩天子一边电她，韩天子就说我是受少年儿童法保护的，但是他们不听，
因
还
为
继
他
续
才
电，
14岁嘛，也
十
是。
四岁的小姑娘，
嗯
电的手都拿不下来了，
嗯嗯。
啊，那个电完之后呢，我们。那个女学生回去之后，她穿的短裤和短袖衬衫，露在外头的皮肤都电糊了，都电成糊嘎嘎了，一块一块的，没有好地方。那个我们大家看着好多都流泪了，都吃不下去饭了，所以我们要见院长，要见局长，那个要把提出条件，要把院长调走，要把打人的人调走。要把电棍收起来，我们通过6天绝食，那个沈阳市的张局长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和条件，那个所以我们第一次6天绝食，院长调走了，把人调走了，电棍收起来了。
三姐，我们知道你在龙山教养所进行第二次的绝食，为什么会进行第二次的绝食？
因为那个。沈阳市司法局的一处判了我们，那个大法学院，上马三家的教养院，所以，后来，他不，后来我们又听到一个干警说，又判了15名上那个马三家的教养院，所以我们，就觉得我们是好人，我们不是坏人，为什么把我们判劳教呢？所以我们不想去。那个我们，不去呢，在人家失去自由的那个地方，龙山教养院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，我们只有绝食抗议，所以，我们就开始了第二次绝食。
那你们绝食的时候，他们又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对付你们
我们绝食，他们就跟我们灌食，
呢？
他们找一个不会灌食的大夫。给我们灌食，每进去一个都一声一声的惨叫，灌到我的时候，我差点没上不来气儿，差点没憋死。他们拿管搁我胃里瞎糊弄，我都上不来气儿了，他们还搁那个折磨我。所以，我们从那以后，我们大伙都表示坚决不去灌食去了。
那之后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？
后来，我们不去灌食。那个市委领导他们就决定，就是，借来了不少干警，那天晚上，有好几十个干警，冲进我们屋里来，好几个人守着一个，一声令下，他们一起动手，把我们连拉带拽，光着脚给我们拽上大客车，戴上手铐子，给我们拽到大北监狱去灌食。灌完食之后呢，一部分给送到龙山教养院，12人给送到自强学校，我迎接我们的都是那些贩毒的卖淫小姐，他们把我们把换上他们的服装，两个人一个给我们都给我们拽到就是不同的屋里头。24小时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
那您在那边还是继续绝食吗？
我们继续绝食，他们给我们送到大北监狱去灌食。后来他们把大北监狱的大夫请来，在那个自强学校给我们灌食。当时大北监狱的大夫阴险毒辣，他在那个。他给我灌完食之后呢，那管儿他不给我拔下来，一头在胃里，一头粘在我鼻子旁边儿。那个，我把那个，他们背我上楼，那时候我不能走了。上楼之后把管儿拔下来了，扔在地上，而且他们，那个包我面里搁很多盐，我渴的不行。
那你管子拔下来，他们有没有再毒打你？
他们训斥看着我的那个女犯，他们要给他们加期，所以女犯求我， 哭着求我让我吃饭，就这样我就吃了。
在这个教养院，后来又被送到哪里去了？
给我送到马申家的教养院，世界闻名的辽宁省马申家的教养院。
听说马申家非常的残酷啊，对待法轮功弟子。
马申家的，非常大，那个，一共关押了1000多名大法弟子。那个，我是关押在女二所，2个人是一张床。马申家的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，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马申家的那种邪恶。
三姐在马三家劳教所，您个人遭受到什么不人道的待遇？
我是分在马三家，这是女二所一大队四分队，我们四分队的队长叫张秀荣，他看着我，他说的，瞪着眼睛说的，我给你消消业，所以呢，他就指使那些放弃修炼的人，把我拽到厕所里面，让我手朝地的撅着，来回爬。
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还包括强行洗脑、不让睡觉、强迫做重体力劳动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超过100种酷刑被用来对付法轮功学员，他们包括强奸、轮奸法轮功女学员、扒光衣服投入男牢房、用电棍电击妇女的敏感部位如阴部、乳房、嘴、头和肛门、灌浓辣椒水、浓盐水导致剧烈呕吐、注射高含量毒品迫害中枢神经、让蚊子、毒蛇和蝎子叮咬、用竹签刺手指或乳头、长时间吊烤、毒打、往嘴里塞脏纸巾、脏袜子、脏毛巾等、不许睡觉、游街示众、长时间挨冻。长时间以极痛苦的姿势站立，例如让法轮功学员蹲在高度只有1米5的笼子里，前后左右插满了尖利的钉子，脚下是污秽的脏水。现在每一分钟都有大批法轮功群众在受到迫害，每一分钟中国大陆法轮功群众的生命都在受到威胁。善良的人们，请立即行动起来，帮助制止这场残酷的迫害。
也在马三家劳教所，您个人遭受到什么不人道的待遇？
他们一看我，那个挺坚定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开始动手了。那个张秀荣是我们分队的队长，我是分在马三家，这是女二所一大队四分队，我们四分队的队长叫张秀荣。他看着我，他说的，瞪着眼睛说的，我给你消消业，所以呢，他就指使那些放弃修炼的人，把我拽到厕所里面，让我手朝地的撅着，来回爬。 那个，而还让我马不蹲庄，那个，就是后来呢，那个，就是让我给我拽到厕所里面，给我拽到厕所里面呢，就是那个不让我白天晚上不让我睡觉，那个让我马不蹲庄，一直让我蹲到那个我放弃修炼为止，我就觉得我死都不会放弃的，让我背叛师父背叛大法不可能。
那种肉体上的痛苦你怎么承受得过来呢？
因为吧哈，我看到他们马步蹲庄，我想这个马步蹲庄一个姿势站着谁也站不了，所以呢我就想我就让他们打好了，我让我马步蹲庄我不会蹲的，所以他们半夜十一点钟从厕所里头进来六个打手，就开始让我马步蹲庄，当时呢我说我不蹲，他说你到底蹲不蹲，我说我不蹲，后来他们其中一个大连的那个放弃修炼的，他让我他脱下旅游鞋，他拿这个旅游鞋呢六个人打了我半宿，有的时候还拽着我的头往墙上撞，那个是就是有的时候还拿脚踹，就是踹我的要害部位，就是这么折磨我半宿。到早晨的时候呢，别人一看到我就害怕了，因为我的脑袋肿的这么大个，就是面目皆非了，因为那个给我打这样之后呢，他们不让我回让我面朝墙的蹲着，不让我看和那个上厕所的就是人相见，所以呢后来呢他给我关到一个小屋里头，当时呢就是放弃修炼的人就是说的，你去照着镜子看什么德行，当时我照镜子一看，哎呦我简直我都不相信镜子里的那个人是我，脸都走形了，面目皆非，脸青一块紫一块，而且肿的都没有人样了。
你那时候心里会怨恨他们吗？
当时我学了法轮大法之后，我师父叫我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做到无怨无恨，我恨不起来，我也怨不起来，我自愿江泽民，他真是那个就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，他镇压法轮功，用各种手段非人的手段折磨我们，我怨恨之怨恨江泽民，我不怨恨那个打我的人，因为他也是没有办法，在那里他也失去自由，他也是受那个院里领导队长的指使，所以我不怨他们。
那你的头几乎已经肿了两倍，他们还是继续的毒打你吗？就是如果你不放弃修炼，他们就是每天的都毒打你，还是怎么样？
是啊，他们不可能因为我头打那么大他就不再折磨我了，因为我没放弃修炼，还没达到他们的目的，所以呢他们怕我的脸头让别人看见，所以呢他们让那小屋里送饭给我吃，
把你关在一个屋子里的。
对，我那个上厕所的时候看看厕所没有人才让我去，就这样那个等他们就是上厕所，因为上厕所马三家上厕所是有时间的，就是集体去，到上午一次下午上午两次下午两次，在那个就是没有人上厕所的时候，他们就给我拽到厕所里头折磨我，有一次呢他们拽着我的头啊撞了一下午，撞搁往墙上撞，让我放弃修炼，撞了一下午，撞的满脑袋都是包，流着血。还有一次呢，那个他让我拿绳子，让我把腿盘上，把我腿绑上， 让我爬了10多个小时，而且打了我无数耳光，拽我头往墙上撞，把厕所的瓷砖都撞坏了。更惨的就是更残忍的，那次呢是，五六个人，抱着我的两个腿，他们用手机盖啊，掐一点肉，掐我大腿里头，就是这两个大腿内侧，捏一点肉来回的拧，拧了好久啊。最后把那个这两片肉啊都那皮都给拧没了，拧没之后呢，这两片那个没有皮的地方都开始化脓了，化脓之后呢，那天我就想让他们给我找一块破布什么的哈，我想把那个伤口包上，省得跟衬裤棉裤全是脓水呀、啊。我就
是冬天吗？
冬天呐、啊，我就想那个他们把我棉裤扒了，开始掐我的，我当时我就想，我就跟那个我包夹呀，什么叫包夹？我的包夹两个包夹，我其中一个我跟他说，就是看着我的人24小时看着我，睡觉睡着我两边。白天24小时监视我一举一动是啊，所以呢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个破布什么的，我把腿给包上，省得跟衬裤连在一起。他给我找一个破毛巾，一点毛都没有，噔噔硬啊，有两个窟窿还，那个没有毛噔噔硬的那个破毛巾，往那个没有皮的肉上一贴、啊，简直都疼得我受不了了。当时那个那冷水呀、啊，把那个破毛巾给弄软了，我才能好受一点。